弟兄姐妹平安。其实这个星期我的心情是要有点起起落落，起起落落。为什么呢？因为与我们在一起六年的伟达弟兄他现在不在我们当中，因为他的太太如今亚亚太太是讲英文的，所以他没有办法跟我们他是印尼人所以他没有办法参与我们。所以星期六早上的时候星期五星期四晚上的时候，首先是第一个的事情就是春景弟兄他过世了然后感谢主，就是星期三晚上我还可以见到他一面。然后也因为星期三晚上的时候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是非常痛苦的所以当他星期四的时候恩婷打给我的时候说他岳父离世的时候，我是为他蛮高兴的，因为我真的也不知道要怎么帮助他，师父那个的药物也不能帮他自主那个的疼痛这也是安哥的一直以来的希望，就是要早一点离开去见主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办法这样。所以星期四晚上的时候大概十一点十二点这样的时候就下去，然后安哥就过世了。然后星期六的时候是伟达跟雅雅的婚礼我就主持了婚礼没想到这个牧师的衣服是第一次婚礼用，然后星期六晚上就是昨晚有第一次的追思礼拜也是第一次用所以我在想说，既然婚礼跟丧礼都穿这样牧师袍，所以圣餐是更重要的，所以我应当要好好的穿。所以整个的星期是起起落落然后刚才早上的时候王颖打电话给我，哇，我的心情又再起多一次，又再落一下。他告诉我说刘颖入院在 KK Hospital， 他说太太怀孕了，然后不过那个的婴孩好像那个胚胎好像是在那个卵巢外面，所以可能要割掉整个卵巢输卵管和输卵管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输卵管呢所以哇我听了心里很不好受。我知道你们在座当中有其中有一位曾经有发生过这个的事情不过他信心是蛮大的。所以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害怕的就是你们的信心到底能不能够承担承受，所以我就很害怕就很担心，所以一直祷告。所以刚才崇拜之前王颖打电话给我，他说感谢主就是医生说不需要把那个整个输卵管拿掉，所以说我说感谢主我又松了一口气，我就又恢复了，我就很喜乐一点所以很少人像我这样星期六的时候下午的时候婚礼高高兴兴的，晚上的时候又哀伤的，又要参加追思礼拜。所以后来我就知道，我就意识到一样东西如果我们的生命中没有耶稣的话，婚礼也好丧礼也罢，这一切都没有希望，因为我们有耶稣，所以我们有永恒，我们有希望，所以感谢耶稣好，所以现在我们要开始正道，然后在正道之前可能要用一点时间教导我们的孩子孩子们你们懂什么叫政府吗 ？Government， 你们知道吗？政府，伟杰、宇开知道Ethan，Do you know 什么叫政府？你知道吗 ？Government， 幼幼比较大一点，你懂什么叫政府吗？信心 ，OK， 乐乐，新加坡政府的最高领袖是谁？来，佳佳不知道，糟糕了，你们学校老师要打屁股喽，东尼丹不是。不是多尼丹，多尼丹是代表国家的，他是好像是最大，但是他是不是最大的权力来，孩子们你不知道， 啊，哎呦，糟糕了，你们学校老师真的每个要打屁股。啊，李显龙有没有听过？啊，哦 ，OK， Prime Minister， 啊 ，Pres 啊 ，Prime Minister 啊，总理啊，他是我们国家的政府的啊最高的元首。在圣经里面哦，上帝说他有两种的仆人 ，two servant， 一种是在教会里面啊服侍上帝的仆人，另外一个的仆人哦是国家政府，就是也是上帝的仆人。虽然国家政府的仆人呢、啊、未必是信耶稣的啊，但是上帝说他们是他的仆人，因为他们能够坐在那个的位置上面哦，他们可以做 president， 他们可以做 prime minister， 可以做总理、做总统，是因为上帝把他们放在那个位置上面。所以将来哦，好像我安哥这样这种要侍奉上帝的人，还有他们一样哦，我们都要受审判的啊，加倍的审判啊，所以。能够坐在 President, Prime Minister, who put them on top? Who? God. 是上帝把他们放在上面的。好，现在我们要来看今天的正道的经文。凯撒的应当给凯撒，上帝的应当给上帝。啊，今天取自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2章15节到22节哦。我再重复，马太福音22章15到22节。好，我们一同低头，我们祷告，我们求恩。主耶稣，谢谢你啊、如此的爱我们，谢谢你如此的开恩。主啊，你就帮助我们回到你的话语当中，看你当时候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时候，你所面对的一切的难处，从你所说的所做的一切，我们来更加的来认识上帝。主，你光照我们的心，也让我们能够看见，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谢谢你，我们爱你，我们要认识你，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好，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五节，十五节到二十二节，翻到了请听我念。法利赛人去就去商量怎样找耶稣的话柄来陷害他，他们派了自己的门徒和西律党的人一同去问耶稣，老师，我知道你为人诚实，照着真理把上帝的道教导人，不顾忌任何人，因为你不寻情面啊，和本翻译成不看人的外貌，请把你的意见告诉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呢？十八节，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虚伪的人，和本翻译成假冒为善的人，为什么试探我呢？拿税纳税的钱币给我看看，他们就拿了一个的银币给他。耶稣问他们，这是谁的像，谁的名号？他们回答，凯撒的。他就对他们说，凯撒的应当归给凯撒，上帝的应当归给上帝。他们听了十分惊奇，就离开他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容许我用十分钟的时间讲述上文哦。在上文的时候，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的时候，耶稣进入了圣殿，进入了圣殿之后，他洁净圣殿，所以就跟这些的宗教的领袖们起了最大的一个的冲突哦。所以他与祭司们、法利赛人还有这些的长老们起了很大的冲突，结果长老们还有祭司们就来到耶稣的面前，质疑耶稣的权柄哦，他说你的权柄从哪里来？耶稣后来就用三个比喻责备他们。所以上一次我们已经听了三个的比喻的解释，这三个比喻责备他们的时候，耶稣也从这三个比喻的时候隐隐约约的时候指向他，就是旧约讲的那个来的耶稣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哦，圣经不是两千年前才写成的，圣经不是在耶稣来之后才写成的，圣经在耶稣来之前的好几千年前已经有圣经了，已经有圣经说耶稣要来了。所以耶稣就用那三个比喻来责备这些的祭司们还有这些长老们，也透过这三个比喻指向说他就是那旧约圣经讲的要来的那一位哦。后来三个比喻的这个的第三个比喻的总结的时候，在第三个比喻的总结的时候，耶稣就讲了这句话、他说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好，这个的比喻是讲到那个王，他的儿子，他要有一个婚宴，然后他去请人，他们不要来，还把他的仆人打伤了，王就很生气，就派兵消灭了他们，再找了街上所有的人全部进来，然后在当中里面有一个他不穿礼服，后来也被赶了出去。讲完这个的比喻之后，不再解释这个比喻了。讲完这个的比喻之后，在第十四节的时候，耶稣就讲了这个的结论哦，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这些的犹太人哦，这些祭司们，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他们是很刺耳的。To them is deafening. This is shocking to them. This is outrageous. 为什么呢？为什么是很刺耳的呢？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在约中的。他们是上帝的子民。They believe that they are elected by God. They believe that they are the people of God. 他们相信上帝的国度是属于他们的。They believe that the kingdom belongs to them also. 所以上帝的国是属于他们的，他们是被招的，他们是被拣选的，他们是上帝的选民，约是他们的。现在耶稣讲了这句话，被招的人很多，选上的人很少。意思是什么？在你们这些人当中，上帝选的人是很少的。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听了之后，他们是很刺耳的。所以在第十五节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法利赛人就去商量怎样找耶稣的画饼来陷害他。他们听了不爽了，他们现在真的要开始他们的计谋，他们要整耶稣，他们要对付耶稣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耶稣讲这一番的话，就是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的时候，千万你们不要以为是来到新约的时候才有这个的概念，在老早在旧约里面就有清楚的有这个的概念，就是招的人很多，选上的人是很少的。在旧约圣经里面，以色列人其实他们一直以来就在圣经里面就告诉以色列人了，就是被招的人是很多，选上的人是很少，只是他们一直就是可能不愿意就是诚实的来面对圣经，也不愿意悔改，也不愿意就是归向神哦。我们就来看一些旧约的圣经的一些的指向哦。在列王记上十九章十八节的时候，这里你就看到哦，上帝就告诉以利亚先知，当时以利亚先知说，告诉上帝说，只有我一个人侍奉你，这一些人全部去拜那些巴利的假神，整个以色列都背叛你了，我只剩下我一个人，所以以利亚很惨很惨。但是后来在列王记上十九章十八节的时候，上帝就告诉以利亚先知哦，安慰他，也告诉他，但我在以色列中留下七千人。整个以色列他背叛上帝哦，你想想看哦，整个教会背叛上帝，整个的教会拜偶像，整个的教会不要上帝，你就看到人的心是多么可怕，多么多么的可怕。只要你们敢不来教会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你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的心有一天会慢慢的开始背叛上帝，然后管教就会临到你了。真的，人的心是要躲避上帝的，你们要小心。整个的教会背叛上帝，整个以色列。后来上帝就告诉以利亚先知说，我告诉你，我在以色列留了七千人，整个国你知道几百万的人只剩下七千，但我不知道这是真的七千还是一个一个的数目，象征的数目我不知道，但是肯定是什么少数的。上帝就说他留了七千人，他们全是未曾向巴利去过期的，也未曾与巴利亲过嘴的，就是没有跟那个假神亲嘴，还有敬拜他，没有跪下在这个假神的面前。上帝说他留了多少？七千的人哦。在以赛亚先知书，后来的以赛亚先知书十章二十二节里面，上帝透过以赛亚先知就告诉以色列说，以色列啊，你的人民虽然像海沙那一样多，好，以色列是很多的，像海沙一样多，因为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你的子孙像海沙一样多，就是海上的那个沙一样多，数不清，但是上帝说却只有余剩的人可以归回。因为当时候整个以色列背叛上帝，他们拜偶像，他们不要上帝的时候，上帝招了巴比伦要攻打整个的以色列，使他们亡国，使他们成为奴隶，再一次的被掳，然后使他们去到巴比伦国。然后上帝就透过以赛亚先知说，告诉以色列， 能够回来的人是多少？余剩的。所以这个有一个的英文就叫 remnant， 就是余民。我们华语，我这个是我翻译的，叫余民，余剩的余，民是那个民族的民，余民啊，不是愚笨的余民，这就是剩下的余剩的民。所以只有余剩的人可以归回，因为灭绝的事已经定了，公义必如洪水泛滥了。所以上帝那时候要管教以色列，告诉以色列说，只有少数的人后来可以回来。最后一节的经文，我们看耶利米书50:20，到那些日子，那时候人要巡查以色列的罪孽，却无所发现；要查究犹大的罪恶，却一无所见，因为我必赦免我留下的那些人，这是耶和华的宣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这段经文说上帝要赦免谁？赦免谁？赦免他留下的人。 Those whom I leave as a remnant， 剩下的。所以你就看到以色列是多数的，但是被拯救的是什么？少数的，看到吗？所以耶稣所说的这个的概念，呼召的多，但是被拣选的是少，是从旧约一老早就有的这个的概念呢。在后来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新约圣经哦，使徒保罗解释耶稣的话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了。在罗马书9:6的时候，因为保罗讲述整个罗马书是讲述福音，因信称义 ，justification by faith。他讲完这个因信称义之后，他要解决一个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呢？为什么上帝不说要救以色列咯？但为什么这么多以色列人不要信耶稣？他们拒绝耶稣，他们讨厌耶稣，逼迫耶稣，他们抗拒福音，是不是上帝的话落空了？所以在罗马书9:6的时候，保罗就说，这不是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什么意思？是新加坡人，但是不是新加坡人啊？什么意思？因为有一个真正的以色列，就是凡信耶稣基督的这个百姓才是真正的以色列，而这一些是肉身的以色列人，他们不是真正就是上帝所生的以色列。这是后来你们看那个查那个听那个罗马书，在恩约教会的网站上，我有好好的解释了，但是我知道是蛮辛苦的啊，你们忘记了，你们可以再听多一遍啊，听到你们明白为止。在罗马书9:27，新约圣经，我用这里最后一段经文了。这里就保罗就用了就是以赛亚先知刚才我给你们看的那一段的经文了，来指出为什么不是所有的犹太人所有的以色列人得救。这里保罗在罗马书9:27他就说以赛亚指着以色列喊着说，以色列人虽然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所以你们明白吗？耶稣所讲的就是被召的多，但是选上的少，是不是真实的？是真实的。是不是旧约里面有讲述的？是旧约里面有讲述的。啊，来到保罗的时代，保罗更清楚的讲解。好，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只对犹太人而言呢？我要告诉你们一个事情哦，你们不要吓到。在教会里也不是所有的100%，不是所有100%的人都是被上帝所选的。我再重复，在教会里面不是我不敢保证100%都是上帝所选的。但结果你们要问一个问题哦，这样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被上帝所选的？那你就要问这个问题，我曾经问过你们了，你们是否真心相信耶稣，称他为主，你把他真的把他当成你的主人，你信他？如果是的话，你是蒙上帝所拣选的。口能称基督为主，心里尊他为主的，是蒙上帝所拣选的人，好吗？所以教会里面的人不是像 旧约的以色列一样，大多数是被你的不是。我相信二月教会里面，我现在可以看到的范围，但我不敢打包票，但我相信你们真是真心相信耶稣的，因为能够忍受我讲道的人很少。因为我后来我自己有发现哦，听我讲道的人都觉得很刺耳，很辛苦，每次来的时候啊很辛苦，好像很惨。其实有很多很好的教会可以听很舒服的道的，但是我讲的道就好像我们扎你们的耳朵，你们拉你们头发一样，很辛苦。我相信你们是真心信耶稣的，但我不敢打包票。所以但是你们要反省这个问题，我到底有没有真心信耶稣，耶稣是不是我的主，这个你们要问自己问题。是的话，你是蒙上帝所拣选的。好，讲完这个的上文了，现在我们要看今天的经文了。好，我们看马太福音22:15，因为耶稣说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法利赛人就去商量怎样找耶稣的话柄来陷害他。你就从这一节的开始哦，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就设计谋啊，一连串的计谋要害耶稣哦。好，所以我们就今天就看第一个的计谋哦，他们有很多的连环计，他们轮战哦。啊，法利赛人打输了，然后撒都盖人上，撒都盖人上了之后，法利赛人再上 ，OK， 他们就是要整垮耶稣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哦，在16的时候，他们派了自己的门徒和西律党的人一同去问耶稣哦。在这里，法利赛人他们先不出动，他们很聪明，他们找他们的谁？找他们的学生哦，啊，然后找他们的学生，然后他怕他的学生不够分量。他们就找了那些的西律党的人哦。西律党是什么的人呢？西律党是那些当时候在整个的以色列以色列里面有一些的王哦。虽然以色列这个整个的地方是罗马人管的，罗马帝国 Rome， 罗马管整个他管很大的地方，差不多非洲啊、埃及整个的中东很大的一片土地，欧洲。但因为太大了，所以罗马人有在某一些的地方里面设立王，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这个的地方里面也有王，啊，在以色列里面也有王，这个的王呢就是西律王，啊 ，Herod，King Herod。那结果我要用一点时间讲一些的背景，这样把你们把你们的基础打上去，那以后你们慢慢的你们会懂更多一点哦。在圣经中里面的西律王，你们看圣经的时候，不要每一次看到西律王的时候，你就认为就是同一个的西律王。在圣经里面出现的西律王有几个呢？你们猜？讲三个的举手，四个的举手，五个的举手。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给你们看这个的图表哦。这个整个圣经里面出现的西律王我已经列出来了。真正其实在圣经中一提到西律王的时候，有出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最少五个不同的西律王。所以你们不要每一次看到西律王哦，就是同一个，不是同一个的哦。西律王就是那个的称号，加上凯撒是那个称号。什么称号呢？总统的称号或者总理的称号，明白吗？王的称号。所以在当时候的时候，耶稣是在犹大。
这里是犹大地区哦，耶稣现在就在这个的地区。然后这个的西律党的人应该是从加利利，这个的
西律党的人应该是从加利利的这个的西律王分封的王西律安提帕那里来的。他们是结果他们是搞政治的，他们是什么呢？就好像新加坡的那个。grassroot leaders， 懂什么 grassroot leaders 吗？吃草的领袖，不是啦，开玩笑，就是民间领袖啊 ，OK， 他们就是 Herod 的 grassroot leaders 啊 ，you all don't know grassroot leaders， ask daddy bring you all to what is that called？ Meet the people session， 哇，这个不有厉害，哦，就是民间的领袖啊，所以。这些西律党的人是跟随西律王的，他们是遵从罗马帝国的啊，差不多是就是他们是罗马人设他们做王，然后王下面有一些的跟随者，这些跟随者呢就是西律 党的人，所以他们是 pro-Roman 的，他们是支持罗马帝国的。所以法利赛人呢，这个你觉得其实很滑稽的，因为我没有办法讲得更清楚。法利赛人其实是很讨厌罗马人的，结果为了要对付耶稣，他就跟这个希律党的人呢结合啊，勾当起来来对付耶稣。你看到结果很奇怪的，怎么一个讨厌罗马帝国在耶路撒冷掌权，整个的以色列掌权的这个人会跟政治来挂钩，来联合在一起对付，仅仅只是为了对付他们所讨厌所憎恨的耶稣。你有没有看过原本是仇人来的，结果另外一个人进来之后，他就跟这个仇人很好，然后两个人对付他，有没有看过？没有看啊，没有看啊，你要看《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很好，《三国演义》是什么？女孩子应该是有看到《三国演义》，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三国演义》就是曹操强的时候，刘备就跟孙权好朋友；刘备强的时候，就变成什么？曹操跟谁？孙权强，好朋友。没有真正的好朋友的，真的很奇怪的，人就是这样的。我记得我很久以前的时候，我去做工的时候，那时候我的老板，其实我的老板是我以前的老师，后来我就做了他的下属。他告诉我说，你来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会有一个现象的，这个三个女的哦，是你要做他们的主管呐、啊，这三个女的是不和睦的，他们每天吵架的，你一进来的时候，他们一定很和睦的。结果真的，我一进去的时候，三个每个很吵架，后来变成好朋友，每天去吃饭了。你们知道为什么？本来是仇人的，每天骂来骂去，讲来讲去的。我一进去之后，他们三个就变成好朋友一样，很团结。人性，我们人真的是很可怜、很败坏的。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就勾结了这些希律党的人来对付耶稣。所以法利赛人就派自己的门徒去整耶稣，去问耶稣。我们看他们怎么整耶稣啊，怎么要对付耶稣。在第十六节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的门徒和希律党的人就说，老师，我们知道你为人诚实，照着真理把上帝的道教导人，不顾忌任何人，因为你不寻情面，不看外人的外貌，不看人的外貌，请把你的意见告诉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呢？在这里啊，给我再回去一点点了，因为我想到一个很有趣的。孩子们，你们不要以为不跟你们没有关系的。我发现一样东西哦，有时候你们在学校里面很讨厌的人哦，结果你发现来了一个更讨厌的人哦，你就跟你的很讨厌的人就变成好朋友，来对付这个你更讨厌的人啊！你们注意看啊。跟圣经里面的人一样，一模一样的，这个就是我们。我也观察你们很久，有时候你很讨厌那个人，等下另外一个更讨厌的来的时候，你就跟这个讨厌的人就做好朋友，就对付你更讨厌的。啊，我们人就是很可怜。OK， 回来，不要放过孩子，不然他们以为自以为意，他们还以为让他们的脑。好，所以这里是这个的法利赛人的门徒就问，就来拍马屁哦。你看，首先呢、哦，要对付耶稣的时候要拍马屁。你看这么厉害，你知道？拍马屁，拍什么马屁啊？说，哎呦，耶稣，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真的是好人，你是诚实的，你是讲真理忠心的，你不看人说话的，那你也不怕得罪人的，你知道吗？他的意思是讲，他拍马屁，其实他是要害耶稣的，他们拍马屁。那结果我问你们说，他们是不是真心的这样认为的？他说，老师，我知道你为人诚实，照着真理把上帝的道教导人，不顾忌任何人，因为你不寻情面，你不看人的外貌的，请把你的意见告诉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呢？结果他们是不是真心的认为耶稣是诚实讲真理的，然后不看人说话的，不怕得罪人的，是不是？是不是真心的？当然不是啦，所以耶稣，我一定信耶稣的，因为耶稣讲第十八节，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虚伪的人，耶稣骂他们，假冒为善的人，为什么试探我呢？啊，所以耶稣，这是门徒记载，耶稣就骂这些的人，说这些人是什么假冒为善的人。 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跑来耶稣的面前说，哇，耶稣你很好呢，你这么从来没有一个老师像你这样呢，哇，你是顶呱呱 number one。所以以后我 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你们跑到我面前说，哇，牧师你讲道很好的时候，我要 discount 一点点，开玩笑的，开玩笑，我相信你们。我们很常说做这种事情，明明讲得不好，就说，哎呦，你讲得很好。我不懂你们有没有讲，我不知道。OK， OK， 所以他耶稣就骂他们说是假冒为善的人。在这些法利赛人的眼中，耶稣是什么？你们记得吗？在法利赛人的眼中，耶稣是魔鬼。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的时候，在原早的时候我已经讲解过了。法利赛人听见了，看到耶稣行这么多神迹奇事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人赶鬼只不过是靠鬼王别西卜罢了。他们把耶稣当成鬼。耶稣有这么大的能力能行神迹奇事，是因为他什么？他背后有鬼王帮助撑腰。他们把耶稣骂成是鬼。所以法利赛人的眼中，他们不接受耶稣。虽然耶稣行了这么多神迹奇事，使那些病患的人都好了，但结果他们说他有这么大的能力，他甚至能够赶鬼，是因为他靠鬼王，把耶稣讲成是魔鬼。结果他们就派他们的门徒的时候去问耶稣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耶稣为什么要骂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因为他们心里不相信耶稣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老师。这人是很恐怖，很恐怖的。后来在马可福音十四章六十四节的时候，你看到耶稣后来要被定罪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到那里，但是后来在另外一本福音书十四章，马可福音十四章六十四节的时候，你就看到整个公议会整个公议会就是整个宗教最高的裁判所，里面有祭司长、长老们、法利赛人所有的领袖在里面，他们听到耶稣的话的时候，他们定耶稣说他是讲亵渎的话。 He is a blasphemer， 他们定耶稣是亵渎上帝的人，所以他们是拒绝耶稣的，他们是讨厌耶稣的，他们是恨耶稣的。所以耶稣就问他们说，为什么这样的虚伪讲违背良心的话？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呢？只因为他们要把耶稣干掉，只因为耶稣，他们把耶稣除掉，不管用什么方法。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其实你可以从圣经中你可以看到其实不用从圣经，你每天看报纸，你看现实生活，你就知道，当政治家、宗教家、政治家和宗教家，当他们不敬畏上帝的时候哇，跟你讲是很恐怖的。这个也包括我，有多坏就有多坏的。因为能够成为宗教领袖，因为能够成为政治领袖，一定要有什么手段。所以你们不要惊讶啊，中国牧师会是这样的。人是很可怕的，当人不敬畏上帝的时候，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在文艺复兴的时候，在意大利的时候，有一个的人，他叫Machiavelli， 不懂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的名字？一个的哲学家 Machiavelli， 这个的哲学家是我们的一个的其中所爱戴的一个领袖，非常喜欢的一个的哲学家。这个 Machiavelli 里面，他就曾经写过一本书叫《The Prince》。这本书后来引起很大的轰动，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在他的著作里面的 Prince 的这个的著作里面描述说，要当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就要不择手段因为这个话题很敏感因为不可以录音的，等一下要喝咖啡。要做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就要不择手段。所以法利赛人他们也是不择手段，为什么呢？他们要除掉耶稣，因为他们耶稣知道耶稣是认为耶稣是魔鬼，所以他们要除掉耶稣。所以他们结果派去的门徒讲着他们心里不相信的话，老师你很好嘞，你非常好，你知道。所以有时候要害你的人会讲你好话，那些真心对你的人讲你坏话的时候，你反而恨他，真的。所以我慢慢的也开始慢慢老了，所以我看的东西也多了。后来我学到一样东西，往往骂你的人不一定是那些讨厌你的人，真的。每一天讲你好话的人也不是真心对待你的。 曾经有一次我就我是有一点的觉得有一点委屈，因为有一个人就跑来告诉我说，为什么你对某某的牧师是这样的，然后我就告诉了那一个告诉我这样话的人，我说每一天在他环绕在他周围里面拍马屁讲他好话的人不一定是真心对他的，那一天每一天讲他坏话的也不一定就是那个就是不爱他不尊敬他的。我们人就是很可怜，盼望有一天呢，我不要成为这样哦。有一天如果让我们一个人来拍我马屁，哇，我就死了，我就听不进，就是听不进了。人是这样的，人是很可怜很败坏的。我就希望你们在公司里面呢，你们也不是那种不择手段来达到目的的人了。如果你们要升上去的，你们要靠实力，不要玩那种世俗的那种的手段。我希望你们不要沦落到这样，因为结果会羞辱主的名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希望你们在你们的公司里面，你们不要玩这种不择手段的方式来为了要爬上去哦。你会不会这样？你会不会这样？你们要问自己哦，你会不会这样不择手段，甚至是假冒为善、虚伪的这样的来达到你要的目的地哦？所以这些的法利赛人他们根本都听不进耶稣所说的这些责备，因为他们已经定了耶稣的罪，他们听不进耶稣的一个的责备。所以你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不要一直说哇，这法利赛人就是该死的该死的，他们就是这么烂的。我不是要你们要有这个的结论，我要你们有另外一个的结论，你好，你不会比他们更好，我们不会比这些法利赛人更好。法利赛人因为他最珍惜的就是他的权位他的地位，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造成他们的地位上被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就要除掉耶稣。今天如果你生命中最珍惜的东西有人要拿掉的话，你会不会跟那个人对着干？你会不会就是对付他？因为法利赛人的观点就是我是老师，现在有耶稣来了，他威胁到我，他伤害到我的利益，所以我要对付他，我要把他除灭掉。但有一天如果有一个人他伤害到你的利益，你最珍惜的东西的时候，你会不会跟他拼命？我就很喜欢看这个的卡通片 Peanuts， 中文不懂怎么翻译啊，你们懂吗？花生，不是啦，这么难听啊？你们懂吗？国内有没有这个？没有啊。这个 Charlie Brown， 还有啊 Charlie Brown， 你们没有看过这个漫画啊？还有吧，应该是有翻译成中文的，现在什么都有翻译中文。这个 Charlie Brown 他有一个狗啊，叫 Snoopy， 白色的狗哦。我你知道这很可爱，就是里面有一个人叫 Linus， 他就有一条一个的被子哦 ，blanket。他去哪里都，他就拿这个被子哦，就哇，每天吸那被子，咬那个被子，哇，黏住啊，很小。但他有一只 Charlie Brown 有一只狗哦，很讨厌他每天拿那个被子嘞，所以这个狗啊，每天要跟他抢被子的时候，他就跟狗打架，跟这个狗 Snoopy 打架。然后很多人就是要把他帮助他戒掉这个的坏习惯，就是他去哪里都拿着他的被子黏着，就是带住吸一下。然后闻一下，他一没有的话，他会整全身发抖，然后他会哭，好像整个世界要塌下来了，明白吗？所以每一个人要抢他的被子，他就会把他当成敌人，这个包括他的婆婆。所以我要问你们呢，你们生命中有没有一些被子？当那个人要动，或者有一天上帝把你生命中最珍惜的那个东西拿掉的时候，你甚至会跟上帝发怒的。不久前就有一个人就跟我分享，有一个的年长者，他是信耶稣的，但后来因为他的儿子上帝没有医治他，取了他的性命带回天家。后来这个年长者很气耶稣，他就在教会一直骂耶稣，骂上帝。所以你们不要说不会哦，你想想看哦，现在你是最珍惜的是什么？上帝如果拿掉的话，你会怎样？你会不会对向他对着干？所以法利赛人他们最珍惜的就是他们的老师的地位， 当耶稣来威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要跟耶稣对着干，把他干掉，把他灭掉。所以你们不要说，不要讲得太快了，他们就是这么糟糕的，我们可能也是一模一样的。我想到这个背景的时候，其实啊，我小的时候也是像这个莱纳斯一样，我不懂，我妈妈还记得吗？我每天就拿一条被，哇，一直闻啊，一直盖啦，哇，一直抓住啦。我的儿子也是有啊，对他骂我，但他的不是被子。Oh, don't want anymore. Really? I go back. I throw away. Okay? Go back. Throw away. Okay, joking, joking. 让他哭了。OK， 我一条被子哦，后来我妈妈把这条被子哦，有一天因为真的爱肮脏，我很喜欢，那我每天都带着它闻它，有一天它有一天它我不在的时候，它给我丢掉，哇，哭了不几天了，真的，哇，哭了，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被子是什么颜色。小孩子都有他最珍惜的东西，你们都有的，我跟你讲，你妈妈把你的最珍惜的东西丢掉的时候，你就跟你妈妈对着干了。然后大人也是有的，只是大人长大了不是被子了。我们讲到被子，咦，这个羞。但是大人也有他们的被子的，这个被子不是被子，这个、被子可能是他们一些的东西，房子啦，什么东西啦，有一些东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小心，很多东西都是暂时的。如果你们是这样的珍惜某一些的东西的话，你们会很苦的。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在这里作者就提醒我们说，你们不要，你们为人不要贪爱钱财，因为有时候那个被子可能是钱财，要以现在所有的为满足，因为上帝亲自说过，我绝不撇下你们，也不离弃你。不要贪爱钱财，如果你的被子是钱财的话，我告诉你说不要贪爱钱财，上帝已经告诉你他不丢下你了，他不撇弃你，他不离弃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不要把自己看着比法利赛人更为有益哦，这是很危险的一件的事情。好，我们慢慢的来看啊，第十七节，法利赛的门徒就问，请把你的意见告诉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啊，就是要给这个交税哦，这个凯撒是那个王，罗马人的王，可以不可以？很简单的问题，对不对？为什么这个的问题是可以置耶稣于死于死地呢？啊，我就现在慢慢的来解释。为什么这些的法利赛人他们就叫门徒用这个的纳税这个这么简单的事情来试探耶稣呢？其实这是一个一流的一个的奸计，因为无论耶稣怎么回答，耶稣一定是死。No matter how Jesus answer, Jesus will die. They want Jesus to die. OK， 是一流的奸计。在犹太人的眼中，他们是恨罗马人的。好，犹太人的眼中是恨罗马人的。所以如果耶稣回答说，好，应该要交税给凯撒的，然后这些法利赛人就会煽动群众，你看这个耶稣是汉奸。啊，你想想看啊，现在是新加坡啊沦陷了，日本人管我们。好，明白吗？然后有人问你，应该不应该交税给日本鬼子？他说我们应该，哇，那些人已经打你的，你知道吗？他们已经打你，汉奸，交税给日本人，打打打打打打打啊，明白吗？所以耶稣如果说交税给凯撒的话，法利赛人就会煽动群众，这个人不是弥赛亚，这个不是要来的君王，因为他竟然说什么要交税给凯撒。在旧约里面，生命记十七章十五节说，不要立外族人为王，所以耶稣竟然承认他是王，还要交税。你看，这个不是弥赛亚，不是君王，这个是一个罗马人的一个的走狗，他们会这样对付耶稣。但是如果耶稣说不要交税呢，也是死嘞。你讲不要交税啊，你知道法利赛人的门徒带了谁？西律党的人，带西律党是什么 ？Grassroot leader。Grassroot leader 就是什么，有什么东西，有什么 grass 就 fit 上去了，明白吗？就什么说 OK， 就说这些民间领袖有什么事情，他们就会跟上头讲，政治压力就会下来，就对付他们了。我这里没有讲新加坡的 grassroot leader 不好啊，没有，我没有这样讲，他们都是，我相信大多数是蛮不错的。好，等一下要喝咖啡了。 我没有真的没有讲，你们不要乱影射啊。OK， 所以十七节，请你把你的意见告诉我，可以纳税给凯撒吗？可以不可以呢？所以无论耶稣怎么答，都是的。然后在第十八节的时候，耶稣就看到他们的恶意，说虚伪的人为什么试探我？然后在第十九节的时候，他说拿纳税的钱币给我看看，他们就拿了一个的钱币给他，给耶稣，他们拿一个钱币，耶稣说你给我看一个钱币，他们就拿一个钱币给他，耶稣就问他们，这是谁的像？谁的名号？他们回答，凯撒的，因为这个银币里面有凯撒的人头王的那个的人头，我们的钞票也有人头嘛，对不对？是不是？那个我忘记哪个总理的一个人头有说一下是不是？一个人头，他说这是谁的人头？然后耶稣就问他说是谁的人头？他们就说什么凯撒的。所以结果凯撒是当时候整个罗马帝国的一个的领袖他是最高的一个的领袖，所以犹太人是讨厌罗马人的。罗马攻占了整个以色列，就好像日本侵占了新加坡一样，罗马人在犹太人眼中是肮脏污秽的外邦人。但是他们忘记了一样东西，就是其实能够占领整个以色列的是上帝容许的，是上帝立这些的罗马人做这些犹太人的王，是他们应该要顺服的。但是耶稣不可以答是或不是，一定是的。所以结果后来耶稣就说凯撒归给凯撒，上帝的归给上帝。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要清楚一个的概念在旧约里面当时候以色列他们亡国的时候，他们是在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他们就住在他们所讨厌的外邦人的权势下的时候，上帝就透过但以理的先知就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说上帝是那个废王立王的人。但以理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一个人可以在一个国家里面做王做领袖，是上帝立他，上帝也可以把他废了。所以能够爬上去的是上帝所立的，虽然他可能不择手段，他黑暗，但是他能够爬上去是上帝所立的，上帝也可以把他废了。在但以理书四章三十二节的时候，但以理先知是说上帝喜欢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一个国能够成国是因为上帝所立所给的。所以你来到新约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保罗在教导的时候，他说政府的权柄人人都应当服从，就是我们基督徒包括非基督徒都要顺服，因为没有一个权柄不是从上帝来的，掌权的都是上帝所设立的，能够做政府的都是上帝所设立的。结果问题来了，因为有一些的我们新加坡的政府是蛮不错的，真的凭良心说你们去看世界各地的话，如果我知道在一些在其他的国家的，他们就很不能够，他们很难接受这些经文的，对他们来说是什么，他们的国家的政府是贪污腐败残忍，这样你还告诉我说是上帝所立的，是上帝所立的吗？是上帝所立的，这样怎么办呢？我说上帝会按他的时间会把他们废掉。当一个的政府不爱民、贪污腐败到极度的一个的程度的时候上帝会兴起一些的人造反，推翻掉，再立另外一个的政府。但是无论如何能够上去成为政府的，是上帝所许可的。所以上帝是要我们什么？要顺服。所以当我们看的时候你看耶稣说凯撒的归给凯撒凯撒的应该归给凯撒上帝的要归给上帝，那结果基督徒需不需要交税给凯撒？基督徒需不需要交税给政府？需要吗？需要所以我们看一些新约的经文在罗马书十三章六节到第七节，因此你们也应当纳税，因为他们是上帝的差役，专责处理这事的。 你们要向个人清还所欠的，应当纳税的就要给他纳税，应当进贡的就给他进贡。因为古时候啊，王是要进贡的哦 ，tribute 不是税啊。今天你是进贡的话，是贪污啊，听清楚吗？在以前的时候，王的时候是要进贡的啊，现在不能进贡，现在进贡是贪污啊。但是你要交税吗？你要交税。应当敬畏的就敬畏他，应当尊敬的就尊敬他，因为他是上帝的仆人，是上帝所立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讲这一段经文呢，就可以定我们很多人的罪了。因为啊，我们都很喜欢就是逃税，做生意的人呢都喜欢逃税，逃得越厉害就是 越厉害越聪明，你知道吗？就是不甘愿给政府赚啊，要交税的时候说，哇，你看他又是要坑我们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了，我但是我有这样的软弱，我有时候就骂他，又是交税，这吸血鬼啊，吸了这么多，又这个起，哇，你看又是抽我们的，抽啊，就是pay and pay 啊 ，pay and pay 就新加坡人听得懂，还了又再还，所以，但是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要交税。不要逃税。我发现后来我在审查自己的心的时候，发现人的心态是人喜欢福利，有福利的时候就好，交税不要。但是真的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哦，你要好的福利对不对？你要西方国家的福利，那个钱从哪里来？从税咯。你要好的福利，你去看西方国家他们交的税是多少？40%、50%的税，你们要交吗？不要。但是他没有给福利的时候，我们就骂政府，骂，我不懂你们有没有骂，我不懂啊，你不懂你们有没有逃税。但是上帝告诉我们什么不要什么，不要逃税，要交税就交，对不对？我问你们耶稣有没有说这个凯撒王不是你的王嘞？你知道吗？他不是你的王，他是外邦人，所以你们不用交税。他有没有这样讲？没有。他有没有说凯撒是个坏王嘞？所以你们也不用交税，有没有？没有。耶稣说什么？凯撒的就应当给凯撒，上帝的就应当给上帝。耶稣没有说因为他是一个凯撒是个坏君王你可以不用交税，上帝也没有说这个的政府不是百姓爱戴的所以你不用交税。但如果你说你的国家的政府不是好的，你就只有等待。可能上帝把你兴起来说你要搞革命，可以，你去参加政治可以，你把它推翻掉，但确保你下一次你做政府的时候你是一个好的政府。因为每一次那些政府说，哇，我要打败贪官污吏，我们要兴起，我们为百姓为人民，自己后来做了政府之后也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呢？人性。每一个说，哇，我为了贪，我要整治贪官，我要整治污吏，我要使国家昌隆的，后来每一个上去了之后都是差不多是大同小异的。所以我们真的人是很可怜很可怜的。你不要以为你换了政府那个政府就好的，不一定，可能是更糟的，真的是很可怜。我们真的是要求主怜悯。凯撒的就应当归给凯撒，然后耶稣也讲了一句话说，上帝的就应当归给上帝。是什么东西应当归给上帝呢？ What are the things that we are to give to God? 我们基督徒需要交税给上帝吗？哎呀，我来做，我喜欢玩你们说要基督徒也需要交税给上帝的举手。耶稣在这里说，因为你看凯撒的就应当归给凯撒，上帝的应当归给上帝。所以耶稣在这里是说要交税给上帝的，请举手。讲不是的举手啊，一半一半了。其实基本上耶稣才不是要你那一点点的钱，耶稣要什么？耶稣要的更多，耶稣要你的全人，包括你的金钱、时间、你的人，全人。耶稣要的是全人，不是你那一点点的钱，不是。我再重复，他耶稣要你的全人。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他们后来不敢信耶稣？ 他怕，他知道耶稣的要求，他躲避，他逃避，他不要面对，应该这样吗？耶稣救了我们，我们应该要，我们要逃避吗？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到第二节的时候，保罗劝我们呢，他说：所以弟兄们，我凭着上帝的仁慈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因为上帝救了我们，所以我们应当理当把身体献上，把我们全人献上。旧约里面有很多的献祭是不需要再献的，在新约里面我们是献全人，献给上帝，做圣洁而蒙上帝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为什么理所当然的侍奉呢？因为耶稣为你死，耶稣为你上十字架，耶稣为你流血，耶稣爱你。所以保罗说要全然献上，理所当然的侍奉。第二节，不要模仿这个的世代，倒要借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使你可以察验出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就是察验出什么是美好的，蒙他悦纳而完全的事。基本上这段的经文是讲到说，保罗要我们全人献给上帝，上帝要的是全人，他不要你那么一点的钱，他要你全部，整一个的人，你的财产，你的生命，你的时间，这是上帝要你们的。因为他是主，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的，因为他不仅仅是我们的主，他还为我们死，所以我们应当理当要全然的献上，当成一个的活祭。我讲完了这个的时候，你们可能会觉得，哎呀，很简单嘛，我全然就是主的，我是属于耶稣的。我告诉你，讲是很容易讲的，我是给你们一些测验哦，测验自己啊，你不用回答我的，你测验自己就好。当你说，哎呀，我是全然献上，我是给主用的，我要问你们说，每一次你们奉献的时候，你们是不是心甘乐意的奉献？还是你们好像是纳税的那个心情，好像交税给政府，又来交税了，给了钱也不懂教会在做什么，然后就哇一大堆牢骚，真的，你是不是心甘乐意的奉献给主？如果不是的话，你不用奉献，真的，真的，主也不悦纳，你不用奉献，真的，你是不是心甘乐意奉献？你测验你自己。你每一次你侍奉的时候，你遇到一些的难题的时候，你就哇怨言一大堆，埋怨一大堆，你是不是这样的？他说为什么人家每一个都没有爱心，然后你自己就却不去爱人？你问你自己，你试验你自己，你真的是不是全然为主而活？耶稣要我们全然为他而活。我讲的东西是很极端的，但我这个极端是合乎圣经的。因为后来我曾经，我那时候我14年前的时候，遇到素萍的时候，素萍看见我这个人的时候，他觉得我是很极端的人，是很 fanatic religious fanatic， 就是宗教狂热分子。我挑战你们呢，我讲的东西是，如果是不符合圣经的话，我会改。真的，有时候你们指出我，真的，我说我讲错的。但真的是上帝是要的是我们的全人。凯撒的就应当归给凯撒，这是我们在地面上的责任，政府的就应该归给政府。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的政府，就是上帝，有另外一个的国，我们有双重身份，地上的国还有天上的国的责任。耶稣要我们全然归给主，当归给上帝的就归给上帝。所以法利赛人门徒一听到耶稣这么回答的时候，他们就说，哇 Number one， 赢了咯，你耶稣你赢了咯，你明白吗？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了，凯撒的归给凯撒。因为他们如果要继续辩论的话，是啊，你就说耶稣你要交税对不对，然后耶稣后面那一句啊，上帝的要归给上帝，然后结果你要问哦，有什么东西是不在上帝，不是归给上帝的？没有一样东西。所以耶稣的这个答案呢，是 number one， 赢了。所以下面的人就不懂要怎么办了。然后他们听了就不明白。二十二节说，他们听了十分的惊奇，他们就什么离开了。耶稣是智慧的源头， 所以不管人用什么的奸计，他都能够回应他们。所以总结今天的教导，凯撒的应当要归给凯撒，上帝的应当归给上帝。你到底自己做的足不足够，你的良心会告诉你。如果你还是在挣扎的话，你就知道，其实你不用挣扎，我告诉你，你在挣扎的就是你做的不够了，真的。所以你才有挣扎嘛，你就要安抚你的良心。哦、我做的是很够的，我已经把献上给主了，我就献上给主。主有可能你的良心还告诉你是不够的，但是你是心不甘情不愿。但主会改变我们，我们就是很可怜的人，我们就像门徒一样。我包括我自己啊、哦，当你们说建方牧师，你有没有全然献上？我给你们好过一点了、哦，我也没有全然献上，你们好过一点吗？好过了吗？但是我要告诉你，主的要求是我们要全然献上。Jesus want all of us。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你们自己回应主，我也回应主。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谢谢他对我们的爱。谢谢你主。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承认啊，很长的时候凯撒的应当给凯撒，但很长的时候我们都在心里，可能在背后里面，我们都咒诅我们自己的政府啊，我们没有按照你的心意，就是应当纳的税就心甘乐意的来纳。但主啊，我们求你怜悯。主啊，我们也知道其实你要的是我们的全人，但很长的时候我们只想到自己，我们只顾自己，我们是自私的，我们是自利的，我们是亏欠你的，我们真的不像门，像耶稣你这样，我们也很少的时候像是耶稣你自己的门徒一样，是全然献上的。主，求你开恩怜悯我们，不管怎样，我们知道你还是爱我们的，你会塑造我们，按着你的时间，按着你的步伐，你会教导我们每一个人。求你赐福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一生的年日知道我们全然是属于主的，这世上的一切都是短暂，唯有你是永恒的。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这是领受圣餐的时间，我们要预备心来领受圣餐。在逾越节的时候，在旧约的逾越节的时候，主耶稣吩咐就是在旧逾越节的时候，耶稣就吩咐门徒要守圣餐，来纪念他为我们被宰杀。所以圣餐中的饼是基督的身体，那杯中的葡萄酒是基督的血。这饼与杯就成为了神百姓的记号。什么记号呢？就是我们在约中，这个约中的应许就是上帝审判世人时，主不再纪念我们的罪，因为主应许哦，这是主的应许，说这是我的血，是为立约所流的，是为许多人流出来的，使罪的赦免。所以圣餐是主的百姓吃喝基督上帝羔羊的身体哦，所以我们在享用这个的圣餐。如果你受洗了，你受洗了，你要领受这个圣餐。还没有洗礼的，我劝你们，鼓励你们，你们快快洗礼好不好？快快。好，我们来我请你们应哦。我们应当以悔罪的心来到主的圣餐桌前。你们不要单单念了，你们把当成一个祷告哦，求主饶恕怜悯我们，你们应。我们当以信心来到主的圣餐桌前。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杀献祭了，我们的
我们应当以感恩的心来领受主的圣餐。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圣餐桌前，我们知道按应许，你透过圣灵会喂养我们每一个人。你曾经如何的喂养门徒，如今同样的你要喂养我们。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眼前的这个的圣餐桌，我们享用这个的宴席，是预表，是指向将来我们在天国里，我们要你与你一同坐席，一同享用这天上的宴席。我们感恩，我们谢谢你，也透过这个的圣餐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是你的百姓，蒙你救赎，我们的罪也被赦免了，你不再定我们的罪，我们感恩，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你的圣名祈求，阿们。